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大家好吗？愿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与我们大家一起同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这个瘟情、我们隔离期间有关。今次的瘟情、瘟疫，这个大灾难是历史有人的历史以前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的，当然以前有过几次的全世界的疫情，但是没有像今次的病毒那么厉害。我查看了每个全世界有194个国家，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是有185个国家已经患上被这个病毒患上了。而且超过一半的居民，全世界的居民都被困在家中有隔离的经历，就是真的是历史来第一次的经历。我们身为基督徒，刚才艾美也说过，确切的疫情是神所知道的会发生的，神也有允许到，因为他要接着这次的瘟疫对我们全世界的人说话，他要我们知道，就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他要对世界上每一个人说，呼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因为在瘟疫之前，世界上所有的人从小到老，每天到晚都是忙着忙碌的，没有很多。现在我们在第21世纪，活的人很少想用脑去思想的，每天都看着手机，看着荧幕，好像不允许我们的脑袋有一些东西去想，所以连那些想到神的问题更加不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不是只是我自己的认为，很多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认同，神真的是要解决这个瘟疫、这个灾难，向所有的人说话，要叫人们反省、反思、思考，来思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为何活在世界上？为谁而活？为何而活？真的是死后就没有了吗？这些问题很少现代的人去设想，所以神才允许这次的隔离休息的时间。好，在还没有继续下去的话，我先要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段8个星期的隔离期间在法国，让我们安静下来，有时间来更加与你亲密的交通，来看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谢谢你，你的话语真的呼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根本是你的恩而可救的。所以谢谢你，让我们得到复兴，得到更新。还就把今天所要与大家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信息交到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领，让我所说出的话能令我和大家弟兄姐妹们都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更新。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现在跟大家讲的有两个，就隔离期间，第一是悔改转向神，第二认识神，第三信靠神。然后就隔离之后，第一活出新生命，第二活出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先来看悔改转向神。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个认同，现在我们的全世界的人因为 发明了许多许多的东西，已经可以发明了克制弹，而且已经飞到月球上，还有那些也可以到了火星等等，医科方面的技术也很进步，所以呢，人呢就觉得非常的出色，以为全知全能，就目中无神，就以为神，就以为义，就以为大，就以为能。总之就是人眼中已经没有把我们创造的神放在眼中，觉得人现在的人比中世纪的人更聪明更出色，但是这个小小一个病毒就把我们打回跟其实跟中世纪的人那个时候根本一样，连医生连那些我们的掌权那些权者都对这个病毒没有方法，除了隔离之外。所以神真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真是那么的无能的。所以呢，在保罗神接着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对大家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辞。所以呢，至于神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真心的仔细的观看神所造的那些自然物，我们真的要诚实的来承认，因为应该有一位有智慧高高在上的创造主，所以只是观看所有的万物已经应该承认。但是呢，人现在现代后现代的人怎么说，他说没有神，所以神说得很清楚，已经显明在人心里，所以没有人可以推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我不认识神，神不在的。所以呢，就是失去的瘟情疫情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不是毁灭性的，因为人犯了罪，违反了圣洁的神。罪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罪就是不敬畏神，不以神当为神，不顺服神，不归荣耀以神。所以神就接着这次的疫情，让大家都被逼的停留在家中，很多所有工业、商业等等都停止。所以呢，神就是要叫大家就句话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疫情真的是令所有的人都明白，看到人真正的本性，人是非常渺小的、软弱的、可怜的，可以随时得到这个病，而且可以随时也舍弃，让人看到人是非常的有限。这个小小的病毒，连眼睛都看不到的病毒，起了那么大的后果。所以人不能不承认有神，不能够不承认没有神的存在的。在人不承认神有存在的时候，也不当神为神来敬拜。其实人把其他的东西都当作偶像假神来拜的。我们现代的人拜的是什么神？金钱、科技、权位、名利等等， 所以这些神的真要对世界的人呼叫的。我们身为基督徒，神也对我们有呼有要求有呼求的。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当耶稣快要出来行道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神从亚当犯罪到现在，神的呼叫就是叫人悔改，接受福音的赦免的救恩。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然后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神已经说了很多次，这里还重复了两次。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和以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头转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里还再重复多一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去，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你们应当回头而存活。是的，神不愿意看到他所造的人行恶的道而死，他愿意看到他们回头转变心意而存活。所以呢，悔改就是改变心意，不再以自己为神，而转向神，信福音，接受耶稣为救主，得赦免，得永生。神呢，呼求人不要再只看自己，而要看耶稣，不要以为自己为义人，要知道自己是有罪，冒犯了神，不要以为自己是神，要自知有神，人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你要知道自己，不要自以为大，自以为能，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要谦卑的来依靠神。其实神不敬畏神，就从我们的祖先的亚当所来的嘛。他亚当要独立，要自主，所以他要偏行他自己的路，不愿意信靠神。罪也就是这样进来了，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没有一个人会不同的。所以罪就是不敬畏神，不以神当神来敬拜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罪就是一切政治败坏的源头，一切宗教败坏的源头，也是一切道德败坏的源头。我们看我们今天法国还有许多西方国家，很多国家同性恋已经被认同了，堕胎也一年已经有很多很多小孩子的生命就这样的就被夺去了。其实这种堕胎的做法跟以前在就业的时候，那些人把他的孩子杀了去敬畏那个假神，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人是为了自私而杀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现在还有一些人在贩卖胎儿，有一些女人为了赚钱 接受人工的照应，然后呢，那些人选了他要的婴孩，要男的还是要女的，然后呢，就有那人工照应，就把它放在那个女人的子宫里面，然后就已经把胎儿等等就当为一个没有尊重神造人的旨意了。人真的是现在真的偏行自己的路，要照自己的意愿来，所以真的道德的败坏，大家都看到，真的越来越差了。这就是人不的属性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是地上，表现他的生命给我们看。耶稣表现的生命是种牺牲的爱的生命的，所以真的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归向真神，信耶稣得永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写《奇异恩典》那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John Newton。这个人是英国人，他在7岁的时候已经妈妈已经死了，他的前半生是非常的辛苦，被逼迫的。他跟爸爸是做水手，在船上做工的。他后来有一次在那个船。运船到去卖那个奴隶的时候，遭到很大的风浪，差点就沉船就死了。那个时候呢，他祷告祈求神，所以当次那次神就应允了他，他没那个船没有沉，所以就得救。所以呢，就从那次之后，他真的就悔改，归向神。同时，他因为这样，他看到他积极的为废除奴仆的来做工，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受到他是在得救的时候，他会转向神的。还有另外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除了人对人之间的态度之后，就是有人，我们人对万物的态度，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自私、贪得无厌的，引起很多污染的问题，空气呀、海水呀、地下的水都被污染了。这些污染呢，带来什么？带来就是很多敏感病，所以呢，人不以神为神，所以呢，也就不尊重大自然的秩序。很多东西，大自然的秩序、神的律都被人用人工来改变了，所以这也是神要对大家所说的话的。然而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也对我们说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的牺牲，我们因信被称义。但是，自从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真的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吗？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还是已经不知不觉的拜了其他的假神呢？有没有真的尽心尽意尽性的爱神？有没有拿出时间来与神亲近、读经、祷告、参加查经班、祷告班等等？要知道这个，只要数算我们每天，用多少时间在 手机上看东西还是在网络上看东西，这个时间比起放在读与神亲近的时间是多还是少，这个大家自己审查。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关心弟兄姐妹互相的相爱呢？有没有热心在这个隔离的期间去向我们的亲人朋友等等传福音呢？就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们有没有在无知就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跟随了世界的风气、世界的文化。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大家有，我觉得广告是非常的多，走到哪个地方都有广告，世界接着广告不断输出一个同样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人生的快乐在于拥有一些东西。有些人，大多数人有可能是金钱、权力啊、名利啊、车子、房子、名牌等等，小孩子来说应该是玩具啊，还是那些 video 的在网上玩那些东西。广告的目的是什么？是不停的叫我们要消费，买买买，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还说不要等了，你要有呢你就立刻要得到，不必等，不然会很辛苦的。就是广告不停的鼓励我们要满足我们心中的欲望，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这一点跟神的教导完全相反的。神怎么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神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有力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是的，神要我们知足，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就知足了，不要想要太多的东西。我来说，我也有犯了这个罪的，就是眼目的欲望。我妈妈住在香港，我很多时候每年都去香港探访她。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去过香港的人，香港有很多商店嘛，都买东西很方便。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了，哦，很便宜啊，我也有钱啊，那么我就每次去都买了很多衣服回来。所以这次我跟自己说，我真的要停止这个欲望，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下一次我到香港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家里面的衣服已经够穿了，你就不要再买了。所以真的要警醒。第三个要点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呢，是暂时性的、客居的、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是在新天新地，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为那会毁坏的东西而忙碌，要为那些不毁坏的东西而工作，要记得要存户口在天上，那个是永生的户口，不要存太多在地上的户口，将来到新天新地是 没有用的。最有效的解释呢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所罗门王，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智慧，什么都有，什么都享受过了。他怎么说呢？大家请看那个传道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所罗门王说，我因为自己弃储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祭宾，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月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王是，我想他应该是世界上享有了所有最豪华的生命的人，而当他享受过了这些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一切都是虚空，完全没有益处。法国最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一个有名的数学家巴斯卡尔，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人的心中，那个法文叫做vide de Dieu， 就是有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空，有一个空间，就是没有神存在那个空。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这个没有神的空间，是世界上的财宝的东西可以填满的吗？没有的，这个空，唯有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才可以满足的。跟大家看第二点，认识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和认识圣者耶稣，就是永生。所以呢，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的，永远学不完的。不要以为我们读完了整本圣经就很了不起，因为神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完全到的。所以呢，我们看耶稣在传道的那三年，他已经跟他的天父相连，但是他仍然每天都拿出时间与他的天父相交，何况我们呢？我们真的要每天的拿出时间跟主亲近，来读主的话语的。我们多点读经、祷告、默念。读经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念起这些经文默想，好像那个诗篇第一章的诗人所说，独爱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便为有福了。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充满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越来越可以懂得他的旨意，加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帮助，我们可以学习恢复到神当初造人的目的。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名叫亚当。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三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与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的。我们虽然是动物，但是我们是有灵的，因为有灵，我们是唯一可以与神相交、能够认识神的动物的。而这里，神说他把永生放在我们的人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想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这个永远活下去的意念，所以我们看从历史到现在，很多很多人都是要找那些仙丹啊、长生不老的药。我们的那个秦始皇帝不是差派了善男的女去找那个仙丹呢？所以人们真的是不想有，是有这个常要活下去的意念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因为他我们已经得到救赎，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内住了。天父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内住，所以我们将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止长生不老啊，还有长生不死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呢，我们真的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不要害怕会养到这个病毒死。有一位牧师他说，当他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他就问他们，你们想不想我可以帮你做一个移民的方式，你们想不想移民？他的意思是说，从地上移到天上，相信耶稣就可以从地上移到天上，就是永恒的家，是一件美好的事的。我们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每个人会离开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知道的，我有人神知道的。大家同意吗？是的，这就是神接着基督耶稣的牺牲救赎了我们，把我们是要我们回复当初神造我们的形象，也就是说要我们恢复像耶稣这样的形象。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呢，不要以为得了那个护照可以移到天上就什么都不做，等耶稣来接我们去。不是的，我们要努力的学习，要活出像耶稣一样的榜样， 耶稣的榜样就是顺服天父，以致死在十字架的，这样我们才会成为世界的光，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归荣耀给神。第二个，我们如果有知道认识神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呢，我们就可以不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有的试探来引我们来犯罪。我们在熟悉了神的话语，加上圣灵的引导，享受了神的爱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积极的追求属灵属天的东西，就是耶稣所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学习像保罗一样积极热心的为神而活。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杀他活是像神活着。这个他就是指耶稣。这样，你们像罪也当就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者的私欲，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是的，我们以前活在罪中，我们罪的奴仆。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我们已经不属于罪，所以我们不要再为罪而活，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学习为神而活，能够活出神那种牺牲的爱。保罗在哥林哥前第13章所讲那个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有恩的。所以呢，当我们心中有神的话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靠神的话来，对自己说话。就像我这样，很多时候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公平等等，有做一段子，我被人逼迫得很厉害，我好想真的以恶还恶，但是我知道就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常常当我有这个意念要报仇的时候，要以恶还恶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你不要以恶还恶，你要以善胜恶。所以呢，当我用神的话语不停地对自己说话的时候，我就得到安慰，然后就知道我应该不要自己报仇，我要神说声音在他，所以真的感谢主。很多时候，我是靠主的话语而能够不犯罪的。第三，我们悔改转向神，认识神之后，我们越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越信靠他，依靠他。我们读了圣经，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越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是有限、软弱、骄傲、无知和无能的。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要真的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要承认自己呢不可能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的，唯有完全信靠主才可以活出来。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前对大家所说的， 讲到葡萄树的，跟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离开了耶稣就离开，就是离开了神的话语，不靠圣灵的引导，我们真的不可能做出任何神眼中看为善的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要求圣灵光照，省察我们，认罪悔改，求神不断的洁净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效法耶稣的生命。第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读了圣经，看到神在旧约里怎么对待他们，他的百姓，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很多很多次都背叛了神，冒犯了神，但是神还是爱他们，虽然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70年后还是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这些神的作为，让我们看到神真是蛮有慈爱、有信实、守信的神的。除了在圣经看到的这些信实的神的作为之后，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好处的恩典。是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的。在提前第二章十三，保罗这样说，我们忠阳实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是的，神所说的话他必会成就。我们在旧约中，神在先知书里面的所有的应许，大多部分已经在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受难、受苦、受死而复活，已经成就了一大部分了。关于还没有成就的部分，就是有关耶稣再来的和审判世界这一段还没有实现。所以我跟大家读一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跟启示录第21章三至四节。以赛亚书，他是主神，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耶稣还没出生800年之前，神已经告诉以赛亚说，他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后来耶稣对使徒约翰显示的时候，也告诉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就一句同样的话，是在相差800多年的时候，神告诉不同的先知所说的。这一些还没有成就，在耶稣基督 回来的时候就会成就。我觉得主要再来的时候已经似乎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做准备，听从主的吩咐，每个人都要警醒的过日子，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为主做工，为主而活，可以使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得到主的称赞。跟大家看隔离之后的分享。第一，活出新的生命。是的，刚才艾美也在祷告里说了，在我们隔离的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空间出来，所以大家都有读经祷告亲近神，所以我们走出隔离之后呢，我们得到神的更新，得到神的复兴，所以我们不要再活像隔离之前那样的生命，我们每个人要更积极更热心去爱神，爱弟兄姐妹，爱人，同时也更热心的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传给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感谢神，因为在这个隔离期间，我接触到一位朋友，因为他得了这个病毒的病，所以他心中很着急，有担忧等等，我就每天打电话关怀他，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得到平安。所以在这两个月隔离期间，我就陪着他读圣经，所以真的就是我以前都想都没想到的事。因为虽然我已经送了他一本圣经，但是没有机会跟他查经。就解决这个隔离的期间，而且他因为有病，所以有那个停病的，所以他有空，然后他也有心来读圣经。接着第二位就是在祷告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先生的舅舅，他有5个星期是在那个非常的为难的，他犯了这个病毒的病。他是有5个星期是在昏迷不醒的，插着喉的。现在他已经出院了，感谢主。他在一个Centre de Education，在那里来做 Education，所以呢，他还告诉我，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已经读过天主教的学校，所以他对圣经、旧约、新约都有认识。同时，他也答应接受。我就每天把圣经几章几节的圣经寄给他，然后就隔一两天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他会发问一些问题，我每天都在为他祷告，希望他因为看到读到神的话语，神会向他启示，也让他看到他的真正确的得救。他是从死到活的，知道真的是耶稣使他能够活起来，然后因为要他相信耶稣得到永生，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开心做的事的。第二，活出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在这段隔离期间，我上网看了一些报告，他们说就因为隔离没停止了工业啊、工厂啊等等，我看到在印度最有名那个河叫做恒河 Ganges， 那个河本来是非常的肮脏的水，是非常的污染，因为很多工厂的污水都排到这个河中间， 而且印度人很多就跟那个牛啊，都到这个河里去洗脚等等，所以弄到这个河水非常的污染。但是呢，经过几星期的隔离，没有了污水，从工厂排出来的污水，没有人，没有动物在里面洗脚，这个河水竟然变得很非常的清洁。那个报告说，几乎可以用来喝都可以。第二个就是在威尼斯也一样，因为没有了游客，所以河水也非常的干净，干净到连那个屋主的倒影呢都看到了。所以呢，神也接着出去的隔离期间，让大家看到人是那种过分的生活方式呢。不重视大自然的保护呢，是不好的。很多很多种田的人用了大过量的杀菌的东西，然后就把地下那些水也污染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我看到就去年开始已经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来呼喊了。叫政府、叫各地的人要真的要有环保的思想的，要改变我们一些不需要的生活习惯的。我在想，如果我可以走路到一个地方不太远，那我就走路去了，我不开车去，这也就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保护这样的世界。神造人的时候，对亚当说，要他修理、看守伊甸园的东西。同样，这个要求是对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要满足我们所有生活的欲望，所以就这样糟蹋。神白白却给我们大家的。世界的一切东西，而且我们真的要我们的下一代、后一代存下一个不太污染的世界的。我们呢，明天就停止了隔离了。真的希望在我们的走出隔离的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都要有所改变，更加热心的爱神、爱人、传福音，尽自己可以做到的方面，有了环保的意念，爱护神所造的大自然和其中的东西。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是你叫了我们，但我们犯了罪，冒犯了你。当我们好像羊走迷路，隔人偏行己路的时候，你仍然的爱赎我们。你差遣了你的独生儿子走上十字架的死，他的牺牲买赎了我们。是的，是你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悲情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相信并且宣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没有别神，你是耶和华。在你以外没有别神，你叫光又叫暗，你施平安又见灾祸，造作这一切都是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天父啊，你在天上立定宝座，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你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在今天的疫情当中， 这个大灾难临到万国万民的时候，敬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不要计算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的罪，不要按他们的罪过待他们，不要叫他们的罪孽报应他们，求你怜悯他们，赐下圣灵真理的圣灵，让他们愿意认罪悔改，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不再自以为神来而来引望你，等候你，接受福音，得到你的赦免，得到永生的救恩。是的，主啊，愿你在这灾难的时候和之后，让万国万民看到你的圣臂，看到你的救恩，听到你的呼求，来悔改，来信靠你，归荣耀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门。